外婆的英雄世界。世音，我外婆今年70几，依旧住在乡下的一个小村子里，每天看看报纸，喝喝牛奶，种种花草，听听广播，散散步，乘乘公交车，去城市里看看她老家。很多时候外婆还喜欢跟我打打电话，她用的是一款老旧的诺基亚手机，可是她每天带在身边。有时候外婆拨通我的电话就说：
喂，阿挺啊，你好
啊。外婆你好啊。
好好好，我当然好了。
我也很好啊。
国家政策好，让你妈妈听电话吧。
因外婆不会打字，我就给她装了一个手写软件，然后手把手教她上网。外婆激动地说：
哎呀，快告诉我，现在网上流行什么呀？
结果在我的指导下，不小心搜出一堆网络词汇，外婆带着老花镜一字一句认真地念：
妈了戈壁，妈蛋，吊炸天。
外婆往上推一推老花镜说：
哎呀，果然是网络，我一点都看不懂。
我说：没事没事，不用懂不用懂。外婆说：
每个人都会随着时间变得不一样，譬如你看着30年前自己的照片会有什么感觉？
三十年前还没有照相机能拍到我呢。
哦对，你还这么年轻。
我说：人在30岁以前差一年区别不是很大的，但是到了老年，譬如69岁和70岁也没什么区别了。
70岁可以办老年免费公交卡，69岁不能。
您说的好有道理啊，但是人的年龄越大，梦想也就越小。
这话不对。
那您现在梦想是什么？
活到80岁拿老龄补贴。
这也算梦想吗？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总有一些不像结尾的结尾，譬如我和一个姑娘的故事，最终停留在她的一句：我先去洗澡了。外婆说：
什么时候跟你说去洗澡的？
3个月以前吧。
这洗澡水都放满2个脚口水库了吧？
大概吧。
淹死他。
别这样说呀。
开玩笑的啦，你有多喜欢他呀？
这不能这么问。
那他有多不喜欢你呀？
我们谈点别的吧。
肯定有3个脚口水库那么多。
外婆已经开始用水库来形容喜欢和不喜欢的程度了，这种大手笔的形容注定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喜欢，而我好像没有。于是我转移话题说：你电脑学的怎么样了？外婆戴着老花镜，手握着鼠标，对着一台600块的二手电脑说：
学到了找屏幕上的鼠标。
我无语凝噎，但还是向他竖起了大拇指。不错不错。虽然外婆的电脑水平还停留在找屏幕上鼠标的阶段，但是觉悟已经上升到了大四写毕业论文的境界。村里组织老年人猜灯谜活动，外婆第一反应就是
网上去搜。
我帮她搜了所有的谜题，结果外婆大开杀戒，全部猜对，名扬村庄，将那些牙膏、牙刷、肥皂、毛巾等小奖品全部收入囊中，最后又将这些奖品一一分给村民。外婆说：
我不缺牙膏、牙刷、肥皂、毛巾，我只是试一下网络厉不厉害。
有那么一天晚上，外婆又打我电话了，急切地说：
你有没有空啊？
我说：上次您给我抄那语录我还没学习完呢。外婆停顿了一下说：
博士，脚被钉子扎到了。
我急切地说，你等着，我过来接你去医院。我开车到外婆家已经晚上11点多了。外婆说，
你就帮我在电脑上查一下脚被钉子扎到了怎么办就好。
这种时候你还想着电脑？外婆一瘸一拐地上了我的车，在宁波二院的急诊室打了破伤风，然后挂点滴。外婆坐在12点多空旷的输液室内说，
难得的夜生活呀。
你饿吗？
不饿，要是有4个煎饺一碗拉面就好了。
嗯，那等挂完吊针吧。渐渐的，二手电脑成了外婆看照片的工具，但是由于长时间采用直接拔插头这种粗暴的关机模式，这台电脑终于挂掉了。外婆说，
不让看就不让看，卖掉它。
然后突然转变话题说，
那个放水姑娘怎么样了？
嗯，外婆这种信手拈来的称呼方式真的让我不知所措。我说，放水姑娘估计还在放水吧。
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？
不是你的就不要强求。
不，珍惜水资源就是珍爱生命。
外婆总会出乎意料地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但是总莫名其妙的那么有道理。外婆告别了她短暂的网络生涯，有时候就站在窗边看看窗外的景色。南方的夏季多雷雨，当窗外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时，外婆看了一眼开不了机的电脑，突然捂住了我的耳朵。小时候打雷的时候，外婆总会第一时间捂住我的耳朵，那时我都会害怕地看着外婆说，
你不害怕吗？
外婆说，
我耳朵小听不到。
那是我的耳朵大吗？
是的。那我是猪八戒吗？
外婆微笑着揉了揉我的耳垂。外面狂风暴雨，雷电交加，感觉自己什么都不会害怕，一切都是那么温暖且美好。多年以后，我们所谓的长大成熟，成功地学会了多项技能，却有很多次躲在一个恶劣的天气里，面对生活的暴风雨，孤独或害怕的寸步难行。外婆要去上海看她的哥哥，我准备开车带她去。出发前，她在那边扳着手指数，
1、2。
我说，2年没见了。
嗯，20年。
这个数字，外婆说得很淡然。人在小时候想的很少，一个手指代表一天，到了我们现在，一个手指经常代表一年，到了外婆这个年纪，一根手指就是10年。我感慨说，人生最多也就10根手指，一晃就没有了。外婆边整东西边说，
还有10根脚趾。
外婆出门没有我这么潇洒，我无论去多远，大包一背就走了。宁波和上海也就200公里，外婆却准备了3天，把那只古老充满年代感的黑色手提包塞得满满的。您最远去过哪里？
城隍庙，好像再过去一点吧。
开车1个小时到了。
上海的城隍庙。
嗯，我的笑声戛然而止。外婆说，
你呢？
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。
那也不远。
比你远多了吧？
再远你都在我的心里。
说完，外婆让我过去摁住那只手提包，嘴里喊着，
3、2、1，
滋啦一声，终于把拉链拉上了。此时夜幕降临，外婆拎起舅舅的手提包说，
出发，
然后嘣的一声，手提包的拉链崩开了。外婆和我找出绳子扎了十多圈，然后她向我伸出五根手指，我一惊说，这包50年了。
不，我那是停的意思，再扎下去就解不开了。
为了避开上海的限行和高峰期，我们选择在晚饭后出发。6点左右，我们的车子驶上了杭州湾跨海大桥，在我们的两边是漆黑的海面，以及跨海大桥上连绵起伏的灯光。我说，两边都是大海。外婆望着漆黑而又空旷的海面说，
大海汪洋，忘记爹娘。
此时车里正在播放张震岳的《再见》。我说，怎么突然说这话？外婆说，
我就随便背一下老话，有点冷，空调再开高一点。
我伸出手，他一挡说，
你好好开车，我自己来。
突然车里歌声大作，我说，按错了，那是声音按钮。外婆哦了一声，继续换了一个按钮。我说，这是收音机，还是我来吧。
会爆炸吗？
我把着方向盘说，这倒不会。
那就再让我研究研究。
外婆在充满旋钮和按钮的中控台摸索了半天，期间开关音乐好几次，还滋滋滋地搜出各种波段。当我开过夜晚的杭州湾之时，外婆终于找到了空调按钮，把温度调高了一点。汽车驶入上海的高架，周围高楼密布，灯光璀璨。外婆像个小孩一样看着窗外。我说，又想到什么老话？外婆说，
过去看不到这些，没法用老话说。
我和外婆在上海待了5天，和她的哥哥一起叙旧，然后外婆被哥哥带着茫然又惊奇地穿梭在这座被称为魔都的城市。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，外婆站在一头金牛面前说，
给我拍一张照片吧。
然后伸出剪刀手，在繁华的城市里苍老地笑着。
照片都要打印出来，
手机电脑上都可以存着，
这些东西都要丢。照片打印出来，我可以裱框，或者放抽屉里，或者枕头下面，永远不会丢。
外婆用5天的时间和哥哥讲完了20年的故事。其实外婆说也没讲什么，很多东西也记不清楚了，只能祝各自今后一切都安好。如果大家都能活得长一点，那就选个地方再见。人生不过如此，过去的和未到来的，都是躲不过的执念。外婆依旧提着她扎了十多圈的手提包说，
阿婷，咱们回去吧。
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很小的时候，清明时节，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会跟着大人去山里扫墓。我因为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都健在，所以不用去扫墓，但我羡慕那些小孩子可以出去郊游，就问外婆，
为什么我不用去扫墓啊？
外婆把手抬到半空中说，
信不信我打你。
我说，
打完了就可以去了吗？
外婆把手放下来，把我揽到怀里说，
为什么想去扫墓？
我说，
可以去爬山，摘杜鹃花啊，抓小蝌蚪啊。
外婆说，
很久很久以后你就可以去了，乖。
很久很久以后的2007年夏天，我的奶奶去世了。我和堂哥坐在深夜的路边，吃着烧鸭面，不发一语。突然想起小时候外婆的这句话，但愿很久很久以后是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时候。 外婆住院了，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医院陪伴外婆，外婆已经稳定了许多，天天打吊针，手臂上都有好几个针孔了。她看着我说，
你怎么看着有点憔悴，不像以前那么帅了。
我就没帅过，不过在你面前都是最丑的，都两天没洗澡了。
到女朋友那儿去帅吧，我这儿没关系，
下次我打扮打扮来看你。
你们都还年轻，时间还那么长，还可以帅很久。
外婆说到这里重重地咳嗽了两下。喝点水吧。外婆摆摆手说，
早没事了，别大惊小怪的。
外婆喝了一口水，拉着我的手说，
有一天如果我们再也见不到了，你也不要难过呀。
我笑了笑说，我肯定会难过的。外婆继续拉着我的手说，
你就当我小时候和你玩捉迷藏的游戏，我一直躲着不出来就好了。
那我一定要找到你。
那就当作我来找你，我找不到你好了。
我早就自己出来了。外婆另一只手也搭在我的手上说，
那就当我去了很远很远的国家，去旅游了，去看风景了，就像你以前一样。
我说，那你也要把你的智能手机带上，随时发微信。外婆笑了笑说，
其实我也不怎么会用，都忘记了。
所以啊，医生说没事了，观察几天就可以回家了。外婆告诉我，
人生都是有轮回的。
我问她，如果有轮回，你下辈子要做什么？外婆说，
本来想继续做人的，现在想做一只手机，这样可以天天看着你在干嘛。
人还能轮回做手机？外婆看了一眼天花板说，
估计我也只能做一只老年机，智能手机太聪明了，我不行的。
然后问我，
你下辈子要做什么呀？
依旧做我自己呀。
哎呀，那我还是做你的外婆吧。
此时外面一片漆黑，冬夜寒冷，时间正慢慢地挨过深夜，那些美好的年华在悄悄地翻山越岭，借着暮色与月光，匆匆赶往下一场陌生的黎明。有些事飘渺如烟，有些人至此再见。